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神的叮咛，我最爱。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神的叮咛我最爱。亲爱的听众朋友，昨天李天绍弟兄和我们分享了他所传讲的一篇信息，是根据但以理书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大象的异梦，他传讲了这篇信息前半段的内容。那今天呢，他要继续的和我们分享这篇信息后半段的内容。现在我们就请李天照弟兄来和我们继续的分享。
由于罗马帝国的版图非常之大，疆域面积横跨欧亚非三大洲，所以说罗马帝国在它解体之后逐渐分裂形成的国家有许多，其中包括有像什么埃及啊、叙利亚、土耳其啊、马其顿、黎巴嫩、伊拉克、科威特、奥地利、希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葡萄牙、西班牙等等，大约有40多个国家。这些国家有强有弱，半强半弱嘛。末了，在古罗马帝国那块版图上，许多国家当中将会有10个特别仇视痛恨以色列的，他们曾一度企图妄想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剪除抹去的那些国家，他们要联合起来成为10国联盟，在敌基督的率领下围困攻击以色列。也就是末后七年大灾难的末了，发生在米基多平原的那场空前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在启示录16章所记载的，启示录16章第16节。那么在其他先知书当中啊，对此呢也都有预言，就是末后的世界大战，敌基督要率领多国联盟去围攻以色列，在先知书中都有预言。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能读到先知约珥呢把这次战争的地点称之为是约沙法谷，约沙法的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约沙法谷也称为断定谷，断定万人的命运，凡是到那里去围攻以色列的那些列国的人都会被就地被神给灭绝。那个地方主耶稣要那时候要从天降临嘛，要拯救他的百姓，拯救他的选民，那就是以色列人啊，犹太人他们长久以来所引进期待盼望要来的弥赛亚基督来拯救他们，那个时候就实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就应验了，就实现了。说他们所等待的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基督也是我们今天所等候第二次要来的救主基督。我们看2章44-45节，当列王在位统治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说没有人能够篡夺毁灭的一个永恒国度要出现。就是在列王在位统治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永远建立。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说这梦和他的解释都是千真万确，绝对无误的，说话非常有把握。就是当世界各国正存立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外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就是弥赛亚基督的千禧年国度，是神权政体，就是信仰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取代世界各国。我们的主耶稣曾论到说，他自己就是那块非人手凿出来打碎邦国的石头，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凡掉在这石头上的必要跌碎，那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马可福音12章10到11节，还有路加福音20章17、18节，也就是世界的末了，我们的主耶稣要第二次从天降临，要打碎世上的列国，把整个外邦世界的列国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诗篇第2篇第9节，如同禾场上被风吹散的谷糠，再也收拾不起来了，归于无有。而那块石头呢，要变成一座大山，就代表属天的国度充满天下，也就是指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这让我们看见，原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是一个关乎全世界的大梦啊！整个世界的历史都隐藏包括在他的这个梦里面，全世界的历史都借着这个梦启示显明出来了。难怪尼布甲尼撒王他睡卧不安，着急上火，忧心忡忡啊。那么上帝啊，将他对这个世界的计划就借着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启示给我们，向我们说明他对这个世界并不是漠不关心、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的，不是。其实弟兄姐妹，我相信在浩瀚无穷的宇宙当中，恐怕上帝所最特别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是他最留心关注的事儿，最让他挂心的。经常说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我们的神虽然在天上，但是他的眼目也在地上，他的心也在关注着这个地，这个世界。诗篇33篇13到15节。那么在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对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伟大计划，这个世界一直都在朝着上帝的计划在向前发展行进，所进行的每一步全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而且是上帝预先就布置安排好了的。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位天上的父，他不止在天上掌权，他同时也在地上掌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吗？他要怎样就怎样啊！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都全权在他的权柄的掌控之下，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吗？我们也只有用属灵的眼光才能看明白，才能知道。这样的话，不论世间发生什么，我们都不会怨天尤人的。即便罪恶虽然好像得胜，但我们知道天父却仍在掌管。有一首诗歌说，耶稣已经掌完权，他来要驱走黑暗，用信心的眼睛去看，一切都正在改变。上帝的计划终必会实现的，我们要求神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看清所发生的一切。我们看2章46到47节，那么当时啊，尼布甲尼撒王就伏伏在地，向丹以里下拜，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就尼布甲尼撒呀，他这个举动就是伏伏在地向丹以里下拜，吩咐人给丹以里奉上贡物和香品。他这个举动所做的主要不是针对丹以里，是针对谁呀？针对丹以里所信奉的神。那王对丹以里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你的上帝确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奥秘的启示者，因为他将这个奥秘启示给你了。感谢我们的神，使那位本来狂妄自大、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尼布甲尼撒，世上多国的王中之王，竟然心服口服地向一个俘虏下拜送礼物了。这不是神的作为，谁能做成这样的事呢？而且并且承认说，丹以里崇拜的神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 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那么这让我们看见属灵的权柄大过属世的，属灵的权位大过属世的权位呀。一个帝国的王居然向一个被掳来的俘虏夫妇下拜，就是属灵的权位大过属世的权位。就如当年的埃及王法老在一个牧羊人雅各面前竟然低头接受雅各所给他的祝福一样，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就说明属灵的权位大过属世的权位。我们再看二章48-49节，说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就是贵重的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势力，就是常在宫中断事。但以理在得势之后，他不忘记与他共患难时的属灵三同伴，他们几个是属灵的同伴啊。有人称说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但是我根据圣经的第二章13-17-18都把他们说成是同伴，同伴是更亲密的，总在一起的，在灵里相交的，他们属灵同伴嘛。就是但以理呢也为他们向王求好处，当即就蒙应允了，这真是同甘苦共患难啊。我们知道他们当初的时候一同被掳啊，又一同在太监学校学习，一同立志不以王的膳王的酒来玷污自己，分别为圣，过敬虔的生活，一同有属灵的追求，志同道合的，他们是后来又一同祷告寻求神，神将王所做的梦向他们显明，使他们免于与巴比伦的那些哲士一同被杀。所以他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是同路人同伴，只有同路人最亲吗？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啊。说只有在主内走同样道路，有同样心智追求和经历的人，才能够有共鸣，灵里相通，结伴同行，心心相印，友谊长存呢。感谢神呢，说这一下子让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地位啊、权力啊、名声啊、荣誉啊、财物啊都有了，而且呢俘虏呢还被高升为总理，就如同当年的囚犯被高升为宰相一样，当年约瑟不就这样吗？所以他们越高举神，结果他们就越被神高举。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高举自己，我们高举自己是举不起来的，我们高举神，这样神会把我们举起来，就像我们唱那首歌嘛，再次把我举起嘛。说这都是神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不然的话谁能够使一个俘虏高升为总理呢，使囚犯高升为宰相呢？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118:23。那么最后让我们看见那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也被升为至高，他成为万王之王。所以经上说，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是从哪来的？从神来的。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诗篇75:6-7。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是从神而来的，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说高举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乃是从天上的神来的，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撒母耳记上2:8，诗篇113:7-8。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自卑，自我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适当的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他必将我们提升啊。彼得前书5:6，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降服在神面前，放弃自主权，让他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居首位掌王权的话，这样的话到了时候勇士里面见主的时候，主会使我们升高，让我们与他一同做王掌权的。我们将来那些在勇士里面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的人是什么样的？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 肯放弃自主权，肯舍己让位，让基督做王掌权的，将来才能够在永世的国度里面与基督一同做王掌权，被神所提拔抬举。那么通过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这个大梦，使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民族的发展、帝国的兴衰、时局的变迁、君王的废立，全权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以及末后要出现敌基督的联盟国，从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的时代起，直到末后的敌基督，这期间帝国兴衰的交替演变，纵横几千年的历史，就以一个人像的漫画形式，简单明了地呈现在人面前。最后，世上所有的帝国都要被弥赛亚基督的千禧年国度所取代，而成为主基督的国。他要在选民地以色列的耶路撒冷作王，耶路撒冷要成为世界万国所瞩目的中心，名为可喜可乐之城。这是在先知耶利米书所说的。另外，先知以赛亚书又说，万民都要流归到那里，流归主圣山嘛。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2:3。那天呢，有主内的一个人问我说，关于当前发生在选民地的战争，我是什么立场观点。我知道他有他自己的立场，也知道他的立场和观点是啥，我知道。但是他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没有自己的立场。神在圣经当中所说的话，神的应许、先知的预言、神的旨意和计划，那就是我的立场。上帝的立场就是我的立场，我的立场永远是跟上帝站在一起的。对于世间所发生的万事，弟兄姐妹，我们只有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用圣经的观点来解读，才不会有误。如果我们心中的眼睛被上帝那智慧和启示的灵所照明的话，圣灵的光来照亮的话，我们就会看清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正是在为应验旧约先知的预言而发展的，为成就神的旨意而效力的。否则若是我们心中没有圣灵的启示光照和指教的话，弟兄姐妹，我们里面的眼睛心眼就是什么，就是瞎的呀。末世到以家教会的光景，瞎眼就是光景之一，说困苦可怜贫穷瞎眼是什么。所以说需要附带家向主来买眼药，这眼药什么，就圣灵的光照。今天有多少人是不是里面已经没有圣灵的光照了，做错了一些事啊，说错了话，心想些不该想的呀，得不着光照了，都心地昏昧了，昏暗了，愚昧了，里面没有光了，黑暗了，这样的话心眼睛就瞎了。你看这外面的世界所发生这一切事，你就看不懂看不明白了，就看不清楚了，就糊涂不定了。这样的话你所有的立场观点就可能是跟上帝唱反调，跟上帝站对立面了，自己还不知道呢，那不行。所以说我们需要具有属灵的眼光，有圣经的观点，那么就需要我们呢心思被圣灵光照，心思意念要发生属灵的蜕变，从属地蜕变成属天的，从属肉体的蜕变成属灵的，有属灵的心思意念，属天的心思意念，不思念地上的事，思念上面的事，不思念肉体，乃体贴思念圣灵，这样我们的心思意念要发生蜕变，这样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怎么呢，我们就会在里面看而不是在外面。你在外面读圣经看圣经的话，读不明白的，看不懂的，因为我们里面又黑暗了的话，圣经也不向我们发光啊。所以说我们不是相信别的，也不用去看别的听别的，我们乃是相信神，相信他的话圣经，相信他那掌控一切的最高主权，相信他就是爱，任何季节他都在，无论是春夏季的生机盎然，还是秋冬季的万物凋零，都是上帝爱的安排，做主掌权的。所以我们也要学像诗篇136篇的作者那样，用神的大爱来解释说明一切，任何情况我们都能从中因看见神的爱而称谢他，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嘛。所以说那首诗歌说，一想起神的大爱我们就喜乐满怀，一想起神的大能我们就服服敬拜， 一想起神的作为，我们就歌声豪迈啊，一想起神正在复兴，我们都奔跑起来。神掌管历史，神主宰未来，他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的那朵云彩，为我们遮阴避暑啊。一想起你的爱，我们就喜乐满怀。一想起你的大能，我们就夫妇敬拜。一想起你的作为，我们都歌声豪迈。一想起你正在复兴，我们都奔跑起来。你掌管历史，你主宰未来，你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那朵云彩。你安排梅花在寒冬里盛开，就是要告诉你的儿女，每个季节你都在，就是要告诉你的儿女，就是要告诉他的儿女，每个季节神都在，他是我们天上的阿爸，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怕。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神，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自古就驾行在诸天以上，你不仅驾驭主宰着整个宇宙穹苍，你也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主宰，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手中，主，我们都已经被你安排好了，主，我们只要服在你的手下，顺从你的安排，前面要发生的任何变更我们都不怕看到，因为有你掌管历史，有你主宰未来，你就是我们生命中的那朵遮阴避暑的云彩，你就是爱，任何季节你都在，你知道怎样来对待我们，你无论怎样对待我们，让我们相信都是出于爱，因为你耶和华在一切所行的都有慈爱，当我们把自己完全信托你的爱，我们就能够活得像一个天真的孩童一般，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每天都会享有你丰满的同在。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为我们做主掌权把舵，我们就永远都不会失落。主啊，让我们每一天都跟随你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中，走在平安的路上，你为你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永恩啊，这两天李天照弟兄他所传讲的这篇信息，我相信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上帝使尼布甲尼撒王做梦，梦见一个大象，一座大大的象
啊，不是那个动物园的大象啊，是巨大的一个象。
是的，但是他做了这个梦，他忘记了这个梦是什么梦。然后呢，要他所有的这些术士啊，这些大臣们来给他解梦，哪有人会替他解梦？你都不告诉我你做什么梦，我要怎么给你解梦呢？
对，
约瑟那边还好一点，约瑟的那个埃及王还告诉约瑟他做的是什么梦，
对
吗？约瑟还比较容易替他解梦。
是，
你这个梦你不讲，尼撒你都没有告诉我是什么梦，我要凭空替你解梦怎么解啊？
又不给马儿粮草又要马儿跑的感觉。
哦，对呀，这无理取闹吧。
哎，
对吗？
咱的神就是在不可能中做那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的神，所以我想这也正是因为其他的术士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才区别了这些假术士和我们的真先知之间的区别。
是的，哎呀，永恩这番话说的是说的太棒了，真的。所以我相信也是神让这个尼布甲尼撒做的梦又忘记梦吧。 对吧？
对，
我相信也是神的作为啊。当然，李天照弟兄也说了，也可能是这个尼布甲尼撒故意没有忘记，但是故意忘记，
来
考验
一下你是否
来测试一下啊，他的那些的术士啊、哲士这些人到底行不行？
那是说其他的术士、哲士们经过这一次测试都失业了。
差一点命都没了、
嗯、
对吧，差一点全部都把你给解决了。
对，
这个皇上就是这样，伴君、啊、如伴虎、啊
嗯、
对吧。但是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事件呢，让但以理有机会出场了。
真金不怕火来炼，
对，神的时间到了，但以理你要出场了。结果呢，神就向但以理启示到底尼布甲尼撒做的是什么梦，这梦到底又是什么意思。感谢神，这是神所做的事情。神要借着但以理的解梦，让尼布甲尼撒王能够真正的认识到底那位至高至大的独一的真神到底是谁、
嗯
啊、这位神他不仅仅创造宇宙万物，掌管着宇宙万物，他同时掌管着整个人类历史的进程。
嗯，
一个巨大的像就能够不仅仅是让当时的尼布甲尼撒，不仅仅是让当时的巴比伦王知道在他之后历史上将会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也让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所有阅读圣经的人也会因此而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巴比伦开始，这些不同的帝国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将会发生哪一些重大的事件。神太奇妙了吧。
对、
啊
嗯、
太奇妙了、啊、
关于这一段的解释，牧师在之前耶稣再来世界末日那个系列我们也有聊过哈。
是、嗯、我们有聊过。所以呢，今天呢、啊，不仅仅这位神他是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神、
嗯、
我们也要很感谢神。神虽然这么伟大，掌管着全世界的人类历史，但是呢，他不会因为太伟大了，他就忽略了我们每一个微小的人。
对，
我们这位伟大无比的神，他同时关爱着、关顾着、关心着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
是的，
我们每一个他的孩子。
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顶不求回报的爱情。走过熙攘人群，踏遍海角天涯，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他抚慰我心，他怀抱我灵，测不透不求回报的爱情。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好，他却听我每个祈祷。活在宁静清晨，活在伤心夜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我虽然不配，他还爱我如同珍宝。此情山高海深，主你为何对